还是很同意的。那他会希望呢，路德能够在修道院，就是他们那个奥古斯丁修道院，他们自己的那个修会的会议上呢，来做一个辩护哈，对他的那个神学立场来先做他们院内的哈，就是我们神学院里面啊，先来做一个争辩这样哈。所以他在1518年的时候呢，他就在为那个海德堡，就德国，反正比较南部一点地方叫海德堡哈。在海德堡，他就做那个海德堡的答辩。那在这一次1518年，也跟1517年就差一点点时间哈，他很明确的来提出他的十架神学这个概念哈。那从此之后呢，就是十架神学一直是他神学思想的主要原则。我们来看看那个十架，这个要怎么用呢？好，这样啊。十架神学呢，我们来看看他在这是海德。1518年海德堡答辩当中哈，所提出来的，其中牵涉到十架神学的两条哈，两个论条，一个是19，一个是20。我们看到这个有点难懂，但是我们先读过去。他说，并非那个关注神的不可视性本质的人有资格被称为是神学家。他们认为神不可视性的本质，也就是对神的那个本性的了解呢，是透过所造之物而被认识的。那简单说，就是当时中世纪的神学最主要是借着，主要是发展到后来变成说借着理性来思辨，或者说用理性的直观来认识神的本性，然后或者说借着神所造的万物那种阶层，一层一层往上来认识神的本性。那总之是借着那个我们不管是理性或者受造之物呢，都是一个可视的这样。但是路德会说，这样不是神学家哈？什么才是神学家呢？他说，而是那认识神可视的，以及认识神是以他的背向着人。看到背向的人会想到是谁？摩西，对不对哈？摩西要见神的面，所以神要让人认识他呢，是经由受苦以及十架而被关注，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哈，这被称为是神学家。这是海德堡答辩啊。好，那所以在下面一条，事实上他写完之后有一些解释，然后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全部都看，可是我们看到他说到，在荣耀和威严中认识神的，再没有人是足够的以及得意的，如果他不是在十架的卑下和羞辱中来认识他哈。所以在这19跟20条两条的答辩当中，路德他就谈论到神他的启示工作是隐藏的，而且呢也是彰显的哈，是由人看来好像是隐藏的，可是呢却是上帝的彰显，应该是他彰显的特性呢，却是他的隐藏，所以呢二者就呈现悖论的这个形式哈。所以我今天的讲题说十架生命的悖论跟这个是有关系。悖论是什么呢？我刚刚讲了一大堆，好像你们觉得说已经开始有点头昏了哈。彰显、隐藏、隐藏、彰显，你认为是彰显的，却是神的隐藏；你认为是神隐藏的，却是神的彰显。这是十架的悖论。好，这里说到就是正反同时存在，本来彰显跟隐藏应该是相对，对不对哈？而且是相反嘛哈。但是呢，在基督的十架里头，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它是互相反对，可是可以有相容的可能性，但很多时候更是显出跟你所想的是相反的这个意义出来。所以路德继续说，我们认识神不是由于任何工作，但是我们现在是常常由于他的工作，他的医病赶鬼，他的让教会增长10倍、20倍、30倍。但是路德说，我们认识神不是由于任何工作，而是借由受苦以及十字架。你说这个道实在很难听啊，十架是罪、羞辱和死亡的记号，可是当我们愿意信的时候，这个记号却成为赦免、荣耀以及新生命的大能。这表彰了神的工作，是神荣耀能力的开启，也是他爱的极致的彰显。所以在十架这个羞辱、卑贱而且是惩罚的记号呢，却是神荣耀、拯救以及彰显的这个大能哈。所以这是路德会说，凭着亚当的后裔的理性没有办法去判断出这个正确的价值，但是呢唯独 我们来到主面前，借着主的能力跟恩典，我们才可以认识哈。所以路德会说，单单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单单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正是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十字架，可以清楚地告诉世人，上帝的实在并不是世人的眼睛，也不是世人的价值判断以及思想的辩证呢，可以来看见的，而是神的十字架救赎呢，是全然跟以上所说的是相反的这个悖论。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路德他讲的十字架神学，如同我刚刚讲的哈，并不是路德 他自己发明，他是基于保罗的十字架神学。因为保罗他也讲，尤其在哥林多前书跟后书这两本书，你会更清楚看到那个悖论的在保罗十字架神学当中的彰显。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什么？愚拙哈，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下面 一段话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你在这里哈，在保罗所说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这边呢，你看到愚拙跟智慧摆在一起，你看到灭亡跟拯救摆在一起，但是呢，那却是跟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认为是愚拙的，却是神的智慧。一般人以为说是可以得救的，但是却是带来是灭亡的哈。所以我们如果从十字架的悖论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哥林多那个后书，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保罗在哥林的后书里面呢，他正是用了许多充满着这种悖论的思想。我们我的 PowerPoint 上没有，但是因为各位都对圣经很熟悉哈，所以我就读一下，你就想起来了。哥林多后书讲说，二章十五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不论在得救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啊。这个我们好像很喜欢听。下一个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那个悖论就在于说，同样是香气，对不对？从你的身上发出基督馨香之气，可是却会叫一些人死，叫一些人活哈。死跟活同样在你身上彰显。好，四章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等等等等。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悖论来了，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彰显出来，或者显明出来哈。哎，这个如果不仔细想好像还懂，一想的话要远都不懂哈。这个是悖论。好，林后四章十六节，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等等哈。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活在这个所见的世界，但是他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觉得这个所见的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具体，对不对？我每天看得到摸得到，甚至说跟他讲话他都回答我哈。但是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这也是悖论哈。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无罪的却被我们为我们成为罪，我们这个罪该万死的却在他里面白白得着称义。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等等等等。所以 paradox 悖论它不是外来字哈，它也不是哲学观点，可是它正正就是保罗十字架神学的原则，也是路德十字架神的原则。或者我上次听我讲到那个奇克果的这个课程呢，也是奇克果十字架神学的原则哈。所以我们今天在林后六章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保罗论到关于十字架生命的信息呢，我们看到十字架生命的这个悖论。那首先我用几点来看看来说这段经文保罗所谈的关于那个十字架生命跟十字架生命有相关的那个重点。第一个，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 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这段经文保罗引用的是以赛亚书49:8，但是保罗引用在这边他没有很清楚去说明原因，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或者是他所教导的这些哥林多信徒，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说的那个看啊，现在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所说的就是看啊，你现在已经领受基督十架的生命了，你现在已经领受基督十架的恩典了，所以现在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了，就白白的领受他的恩典。我们如果把那个第五章最后一节，好，就也是说第六章的前面那一节呢，这样念过来更清楚。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或者说神使那不知道罪的，不认识罪的，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在他罪里他的意识里面呢，没有罪的意识，没有罪的那个知识，犯罪的知识哈。神使那无罪的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也是保罗所说现在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是因为这个不知道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我们可以直接来领受，在他里面领受基督的义，领受神的义，这是十架恩典。如果我们继续保罗所下说的下面这些信息呢，听不懂，那表示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约纳，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神对我的约纳，神是对我的拯救，那要回到这一点来重新再调整。那如果我们都知道，也以下的话是对我们说的哈，保罗他一方面他劝勉格林多信徒说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但是他不是接着说因此你第一要做什么，第二要做什么，第三要做什么，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是怎么说？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教导他们，他说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毁谤。所以他用他十字架生命来教导来造就这些哥林多信徒哈，如同他在林前2:2那边也讲，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大学者保罗，我称他这个名字给他这个 title 一点都不为过哈。大学者保罗在这些高言大志的哥林多信徒面前呢，向他们来彰显神的智慧。哥林多教会是处在一个当时代算是最繁荣最富庶，而且也是交通各样知识各样的状况呢是流通最多的一个城市哈，很多的哲学家也在这里活动，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他们真的是高言大志的人。可是保罗这个大学者面对他们的时候呢，他却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要传耶稣基督的十架，他只知道要把他自己十架的生命来彰显给他们看。所以他说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职分被人毁谤。他用以下的话要来教导这些信徒说，你不可徒受，不可白白领受基督在你身上的这个拯救的恩典。他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好，这个表明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是证明，是显示，是坚持，在你们面前我要坚持我自己是神的仆人。他如何来证明，如何来显示，来坚持他自己是神的仆人呢？我们以下看的我们中文就是这个的，这样然后念过去就很快就过去哈。但你看到希腊文，它每一个词之前都有一个 and 哈 ，and 如果说你把它翻成英文或在德文都是用 in 哈，在这个状态，在这个状态，在这个处境，或者说借着这个哈，所以它是借着许多的忍耐，借着在患难当中，或者说就是在压力当中，我现在的翻译都是把它用另外一个词是可以翻译那个希腊文的，但是我不用和合本的，我用另外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懂的词哈。在许多的患难苦难，在压力当中，在痛苦当中，所以这几方面都是在他心灵里面的哈。然后这则呢是在受鞭打的时候，是在监禁的时候，是借着动乱，借着做苦工，而且是借着或者是 在失眠的时候，是在饥饿的时候，在这些状态是他身体所受的，然后呢，也在他的清洁、正直、真挚，我们教训里面正直是我们的第一个，保罗说他在这里这个样子的性格当中，也在知识，也在忍耐，然后也在恩慈，也在圣灵里头，或者是借由无伪的爱心，所以这几样呢，他要说是在他的性格，在他基督徒的品格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然后再来呢，是借由真理的言语，然后借由在神的大能里面呢，借着他左右手义的工作，或者义的武器，或者是义的工具的，就是他有基督而来的义，所以在他侍奉当中也把这样的义，把这样的救恩的义 来彰显出来，也是在荣耀和羞辱，也是在恶名或者是在美名当中呢，来把他的这样的仆人或者实际生命的这个特质呢，来表现出来。所以这是在服事上表现的。所以我看到说，保罗用许许多多的字在这里面，在这里面记得这个，记得这个，记得这个。如果你看英文德文或者希腊文的这个那个句子的话，因为它每一个前面都给印，所以会让你停下来想一下，停下来想一下哈。这么多方面的保罗的形容，他不只辛劳的说明，他就是要让哥林多的信徒去看到说，在他的侍奉里面，他是以十架生命来彰显他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他是以十架的生命来彰显，或者说坚持我是神仆人，让人来认识。所以有人说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在为自己辩护，但是很多神学家说不是，他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他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清楚知道他是谁，他是神仆人，他在这边要做的是要借由他的生命来造就，来教导这些信徒，这我们可以在10章8节跟12章19节都可以看到。所以保罗在这边所教导的，我们在路德他论十架神学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路德他的十架神学不只在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也说我们唯独我的全部的生命，我的生存呢，来接受任性，并且是与基督来同行这个十架之路呢，我才认识基督的十架是什么。所以路德他会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基督徒的十字架是同时的，基督的十字架跟基督徒的十字架是同时的。那天有同学在就是课语的时候去问我教义的问题，那问完之后呢，他接着问我，因为那天我们看到叶青青老师的那个影片啊，那他看得很受感动，但是呢他有问题，他说老师，基督徒信主就是要走受苦的路吗？为什么都没有人讲？为什么每次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说讲信耶稣有平安，对不对？信耶稣很多的祝福，然后信耶稣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别人说信主就是要走受苦的路？诶，那天有没有，那天那个林启凤牧师哈，林牧师回到小时候嘛，年轻时候信主回到家就是准备挨揍挨骂哈，或者是很难看的状况哈。我很高兴他问哈，我说我下礼拜要讲的这个题目跟这有关系哈，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谈论。我说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教义不要太快用一个字一个或者一个句子把它等同过去了，所以基督徒信主不是就是要走受苦之路，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基督徒信主要走十架之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这是耶稣基督徒所说的。路加福音14章25节那里有很多的人来跟耶稣同行，为什么要来？因为耶稣是5000人得饱，对不对？5饼2鱼。为什么要来？因为耶稣使很多人病得医治。为什么要来跟耶稣同行？因为耶稣讲道大有能力，一讲就很多人都被他吸引过来。为什么要来？因为耶稣他所做的太多，他们认为说在耶稣身上可以得到许许数据多多生命的祝福。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办啊？赶快多多建立几间教会，赶快训练同工，继续再这样子兴旺下去。可是你看到路加福音14章25节耶稣做什么？ 耶稣这时候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接着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自己的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9:23，耶稣也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刚说，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一个领受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很确定的，他应该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不是受苦？哎，这不是由你决定的，也不是由你的牧师决定的，更不是由你当长子的时候去决定别人的。好，我曾经在以前哈念书的时候，我当神学院同工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跟我说，哎，他以前在那个教会就认为说，传道人就应该受苦，对不对？所以呢，不要给他足够的薪水，让他要好好受苦，然后他可以好好服事。他说到后来，他甚至很多时候他是挨饿的，那是很多20年前了哈，他是挨饿的，所以他开始恨教会，他开始恨同工，他说他甚至开始恨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好好服事你却要受这样虐待，而在这样待遇？教会不是没有能力，但是教会的长子们认为说，哎，传道人就是要受苦，你要受苦才会彰显出生命，你彰显出生命才会能来造就我们。后来他就真的完全离弃这个信仰，离弃这个服事哈。那他因为他有其他的，他能力也很强啦。后来他又去美国念书，去受很多职能训练等等哈。但是整在一个过程当中改变了他，所以他后来又回到华神再去念神学院。那时候他开始就被神改变哈，因为他看到的是另外一面。那时候在学校有一个老师叫傅立德老师哈。他是教十字架神学的，但他讲的跟我有点不太一样。那我说那个方向哈，他一直要讲的是，在十字架神学里面，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全的接纳，刚刚说的悦纳哈，他悦纳我，完全接纳我，我还不够好，但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不断的哈，在基督里头呢。是我们说在施工中了哈，就是还在施工当中哈，所以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这个别人哈，一定要是一个信主之后成为完美的基督徒、完美的传道人。哎，这是傅老师所说的十字架神学，也帮助许许多的那个神学生，在他的十字架神学课程当中得着那个安慰跟医治。但是我今天所说的是十字架神学的另一面，或者在路德他讲的时候，更多是讲到生命当中悖论的问题。但我直接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学妹，我要讲的是说，受苦不是你自己给自己，或是你故意给别人，或者是教会故意给传道人的一个状态哈，而是我们如果认定我是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该得到祝福，什么时候神要操练我，什么时候神要让我来经过试炼，来更多的来认识他的十字架的恩典。这个都是神的主权，不是我或是别人哈，人给人的哈。好，这边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基督徒当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是什么？如果从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耶稣基督所彰显的，那是愿意为主来放下自己。十字架神学是你愿意为主来舍己，因为你愿意为主来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保罗这时候所说的，愿意为着你的信徒，愿意为着那个不成熟的这些羊群啊，你愿意为他们来放下自己，因为是在基督的十字架恩典里面，你也学习也认识到了。所以我们看出说，在这里保罗用他活出十字架的生命来教导信徒。再接着呢，保罗就告诉他们哈，他不是说哎我受了多少苦哈，要怎样，不是这样。他接着要告诉他们是一个奇妙的状况。那就是我在这篇所说十字架生命当中的悖论，在6:8的后半段到10，他讲到说，似乎是诱人的，也就是他生命当中表现出来的是让人看到好像是引诱惑人的，因为他所传讲的是那看不见的神、看不见的基督。那罗马或者是跟哥林多地方他们所拜的是满城的偶像，那是看得见的，所以呢好像是引诱人的，因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信就得救，信就得赦免啊，你在骗我们。 可是呢却是诚实的，因为那是神所给我们的福音，似乎是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但是却是活的，似乎是受责罚却不是丧命，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忧愁跟快乐怎么会在一起？这就是在一起，这是你基督徒生命的悖论哦。却是似乎是贫穷却是叫很多人富足，却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要说，世人所计算的，世人在外表所计算的，跟一个领受十架生命的人心里所提认的，是一个 incommensurable。 你说李老师今天做讲一些 很难的字哈，这个不用想太多哈，就说无法通约了，就说别人没有办法从你做多少来计算你到底得多少，或者说你从你外表表现多少来计算说你的内心就是多少哈，这是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可衡量，或者说他们就是 paradox， 他们就是悖论哈，就像基督的十字架一样，人看是羞辱，人看是惩罚的，人看是愚拙的，可是呢那是神的荣耀，那是神的智慧的彰显，那是神的爱的全然的表现。所以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啊，十字架生命的道理，这是在圣经里面不管是主耶稣基督还是保罗或者众门徒他明明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道理却是在我们基督徒群体当中历世历代都要故意被来忽视的一个道理。所以保罗，这是路德会说十字架生命的悖论呢，是基督徒生命的安非系统。这个字呢是征战试炼的意思，试炼征战的意思，他很难用一个中文或者英文来翻译哈，这是他在德文当中特别独特一个字。好，路德的十字架神学呢，它不是一个教义的观念，如同保罗一样，他们都是一个生命的观念。在教义描述人的处境有它的极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面对我们的征战，我们的安慰系统的时候啊，路德会说安慰系统是基督徒一生当中时刻要面对的一个处境。在基督徒的十架生命十架道路当中，他时时刻刻就是要面对这个试炼跟征战。但这个试炼跟征战不是我们一般在讲现在的征战跟路德征战不太一样哈。路德那时候他有一天在书房念书，那听到那个柴房放烧柴的地方哈，有一些奇怪的声音，他跑过去看，他说：“原来是个小老鼠。”他说：“不是，他跑过去没看到什么哦，没有看到什么这样，没有看到人或怎样。”他说：“还好，只不过是魔鬼罢了。”就是他跑去看的时候，没有看到老鼠，没有看到人哈，闯进来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但他说：“还好，只是魔鬼罢了哈。”他不把魔鬼当作一回事，但是我们呢，我们现在征战都主要是在跟这个魔鬼哈大大的打仗，对不对哈？但路德说的安慰系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时刻要面对，一方面世人怎么看我，我的同学怎么评价我，我的老师怎么评价我，我自己怎么样评价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服事当中，我评价是这些荣耀、这些数字、这些成果呢？还是另一方面是神怎么看我，神怎么来计算我，神他认为我是什么哈？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是这两方，到底是荣耀呢还是羞辱呢，是贫穷呢还是富足呢，是一无所有呢还是样样都有，这个是不断在基督生命当中那种悖论不断是都在的。但是你是要从别人还是从自己的判断来看自己，或是你不断地回到基督面前，从基督的恩典，从神的感动来看自己，这是路德说我们基督徒一生要面对的安慰系统。好，所以一个天主教神学家他会欣赏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他会说这个十字架神学是我们每一个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徒都应该是有的哈，因为这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走上去了，就是当我自己预备好进入这个信的动程，也就是当我预备好了要进入十架神学当中的这种安慰系统，不断的在面对征战，不断面对全然来信靠神，把那安全感完全来信靠在基督身上，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就真能了解路德的神学，也能够正了解保罗的神学。我们看到说，在这段话里面，最后我要谈到建立十架生命的知识。十架神学也是基督徒的生命神学，这是保罗和路德在他们侍奉当中都告诉我们的。与基督同行十架道路当中，基督徒他可以真认识神，也同时也可以认识在神面前，我站在神面前，神所给我的生命的面向是什么，神给我的生命的体认是什么。保罗借着他的体认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在十架的生命当中有他的悖论性在，别人看是这样，但是我心里面体会的是另外一样，别人看我是贫穷的，但我心里体会到是全然的富足，是没有的没有得可比的富足。那这是保罗所借着他的生命所建立起来的十架生命的知识。最后一点，如果你从圣经来看的话，我刚所提的这一段经文并没有这个答案，可是我们如果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或者前书这两本书呢，整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在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的状况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这么肯定的、这么有确信的，把他的十架神学、把他十架生命的神学来告诉他们，原因就在于说，保罗他清楚知道，这段很长，我们不看那么多，但是他中间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得到称义，但是怎样？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在他侍奉当中，他清清楚楚知道说，不是别人判断他，不是他自己判断自己，而是他要面对是主对他的判断。所以呢，所以他在这哥林多后书最前面第一段话，他就讲到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别人去批判或者别人去质疑他使徒身份，但他清清楚楚，他之所以称为使徒，他之所以服侍，是因为神呼召他，神清清楚楚的，基督清清楚的呼召他来服侍他，所以他不需要别人给他什么封号，也不需要别人对他判断什么，他清楚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好，再来，我们看到更多后书他会讲到这段话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基督因软弱被钉，那是简单过去式的形式，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现在活着，一直都是活着的。所以说保罗他下面这一段话，他我们直译来说，他就是因此我们也是这样同耶稣基督软弱，可是呢向着你们，当他在服侍的时候呢，他却是与这个大能从活着大能活着的这个基督呢，与他因着神的大能活着，所以他的侍奉是与基督他来有能力的来侍奉着，但是呢他知道他是软弱的，因为他跟基督同立十字架，他如同基督这样软弱。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一句，这句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曾经有一次讲到用这一段话，因为我对被下面这个直译的话所感动。他说，因为我们传讲的时候，我是面对着神在基督里传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站在这里真是十分害怕。我今天早上一直上厕所，真的是很害怕，因为这里有院长，这里有那教讲道学的老师，有新约那老师、就业老师，我要讲这我真的十分害怕。可是这段话也告诉我，我不是只有对你们传讲，我在讲的时候是我在基督里面对着里面，可是我是向着神来传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所讲这几段话，就是保罗说 之所以如此可以那么确信的把他十字架生命的体认，把他十字架神学告诉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来劝导劝勉，甚至说他就是用这些来造就他们。他之所以那么有把握，是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他站在哪里，他是神所呼召的仆人，他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他唯一要负责任的要面对的判断是主耶稣基督是神。他在侍奉的时候不是凭着自己的软弱，他是软弱的，他却真的是很软弱，很多的软弱他自己知道，但是呢因为他与主同在，所以他的侍奉是彰显主的大能。他也知道他讲所讲的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听，可能很多人会给他恶名，可能对他就不接受，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那不是对着那群人讲而已，他是在基督里面对着神在讲。不只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对着神，我们时刻的来倚靠主，来信靠主，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要做是在基督来面对神。不管我每天的工作，不管我照顾我的小孩，跟我的妻子丈夫相处，跟我的学生我教导我，或者是我的教会的侍奉，我是在基督里面对着神来活着。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建立他十字架生命的知识，以至于他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也继续能够用这样子的生命的知识去教导，去造就这些好像高言大志又像常常是顽梗悖逆的这些信徒。不是智慧的言语，而是生命的体认，生命的大能，生命的知识能够来帮助他们。愿保罗的这样子的信息也在今天向我们说话。不知道我们各位是不是已经走上十字架生命这种悖论的道路，或者你心里有没有预备你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悖论的状况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来认识他话语里面以及他的教导里头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看来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所有，看来是贫穷的却是富足，不止自己富足也叫别人都是富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常常愚拙，但恳求你帮助我们常将你的十字架画在我们眼前，不只是看到你为我们受死受苦，也看到你在那边荣耀的彰显，看到我们与你同行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所得的是何等的丰盛。然而我们也要走向那个也许是世人看为是不好的，世人看为是羞辱的，世人看为是不成功的，但是主啊，保守我们的心常常仰望你，就看到你对我们的肯定，看到你自己来向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体认十字架的生命。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李老师带来的这个美好的提醒跟教导。好，接下来是祝祷。
Okay.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透过这十字架的生命，我们每一天都在感受到，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悖论光景当中。是的，我们常常经历死，但是却有耶稣的活，耶稣的生命从我们当中散发出来。我们也常常经历感觉是愚拙，但是我们正在走这智慧的道路。我们也常常经历好像看起来是一条死的路，却是一条生命的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所做的看起来是看不见的，但是主啊，我们却经历到主你的恩惠要向我们显明。有时候我们所看的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看不见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主啊，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被命定走的道路。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李老师的分享，叫我们有更深刻的体认，还有更深刻的乐意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活出来。我们享受这样的悖论的生活，我们也享受这样悖论的观点， 我们也享受走在这样悖论的这个道路当中，我们因为有盼望，感谢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请坐。我再补充一下，今天早上因为实在时间没有太多哈，那我是好像忽然间给了各位一个目标哈，那就好像觉得各位压力会很大。那我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你在神学院受装备哈，不是只有那个圣经各样课程的实践的实习的学习哈，也包括教牧。那教牧当中认识很多是一件事情，但是怎么样把它用出来，就会涉及到策略的问题。所以教牧里面如果没有策略，就不太能够，你教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对不对？圣经的教导、真理的教导，可是当这个真理要用出到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你不说这个真理就这样了，你要给弟兄姐妹一条路，你一定要给弟兄姊妹一条路，就这个真理教导在这个基础上，那我怎么样往上面有一个策略出来，这个所谓策略就是说传道要这样去做，怎么样让他们照这个真理来生活出来，这个就是传道要做的。如果你没有给这个道路的话，你没给这个策略的话，那他听了有些人就听了就听了啊，那教会就一直会在那种光景当中。可是有好的策略是很重要，那今天教会发展的很快的那些教会策略非常活泼，可是呢有时候真理的根基怎么样缺乏，但我们既要有很好的真理的根基，也要有好的策略，这样各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好的讲员在这个地方，那